好，我们今天讲的是马拉基书的第三章的第六节一直到第十二节。我们翻到马拉基书第三章，应该是已经翻到了。好，我们来看马拉基书当中的第三章的第六节。前面呢，我们讲到了一件事情，第一节到第五节呢，我们看到了，就是以色列人向神发出了这样的抱怨。抱怨什么呢？说神，你看着这个社会如此的不公义，但是你为什么好像不管了呢？你的公义在哪里呢？所以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所以神呢，就告诉他们，回答他们这样的问题。回答他们问题讲到的是什么呢？就讲到了说，神的公义必然要彰显出来，我们知道他的这里，而且明确的说，他所立的那位审判者马上就要来，要施行公义的审判，一切的恶人绝对逃脱不了这审判。同时他又讲到了，他要在这审判的当中，要之前要救赎他的百姓，就是属他的利未人。所以这件事情，这里边神就回答了以色列人这个问题。一方面对那些为恶人心怀不平的人，要告诉他们不要为恶人心怀不平，神的公义必然彰显出来。而对那些在受欺压当中的以色列人，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安慰的，告诉他们说神的百姓必然忍耐到底，必然得救的，神一定要拯救他们的。好了，那么下面呢，就进到了第三章的第六节。那当讲到了第三章第六节的时候呢，又进到了另外一个主题当中。第六节我们一起来看，因我耶和华是不改变的，所以你们雅各之子没有灭亡。万军之耶和华说，从你们列祖的日子以来，你们常常偏离我的典章而不遵守，现在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请问这两节经文在讲什么？思雨，
这两节经文就是说，真以色列人就是亚伯拉罕信心生的那些人是不会灭亡的。然后就是他神让我们要转向他，就是让我们要悔改。来归向
他。好，这里边讲到的说，因我耶和华是不改变的，所以你们雅各之子没有灭亡。这里边告诉我们，神是在纪念与亚伯拉罕、与以撒、与雅各所立的约，对不对？
对。
哎，神依然保护他们，因为他们已经败坏了，但是他们今天依然没有灭亡，这是神的恩典。以色列人当时我们讲马拉基书开始的时候，我们讲过了，那个时代的人怎么样？拜偶像啊，去与外邦人通婚啊，他们已经离弃神。但是神这里说什么呢？你们今天还没有灭亡，为什么呢？因为这位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他没改变，他还是守约施慈爱的，所以今天雅各之子并没有灭亡。然后万军之耶和华说，从你们列祖的日子以来，你们常常偏离我的典章而不遵守，说明这些以色列人是什么？是背约的，违背了这个约。但虽然神没有背约，但是他们背约了。还记不记得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神说他要做亚伯拉罕和亚伯拉罕后裔的神，亚伯拉罕和亚伯拉罕的后裔要成为神的百姓，对不对？现在呢，神以亚伯拉罕和亚伯拉罕的子孙做他的百姓，但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不把神当作神，就是这个意思。但是神今天依然在眷顾他们，虽然以色列人背离了神，背离了这个约。然后他说，现在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什么叫现在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他讲这话的意思是什么呢？因为现在以色列人在很多的 艰难困苦当中，所以神说你们要转向我，你们就能够得到你们做儿女应该得到的帮助，就可以救你们脱离这一切的苦难。而这一切的苦难同样也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是因为什么带来的，是因为他们离弃了耶和华神。所以这里神在向他们说什么呢？你们要悔改。然后呢，接下来当神说你们要转向，呼吁以色列人要转向神的时候，然后你们却说我们何时我们如何才转向呢？我们如何才是转向呢？所以这以色列人这句话讲说，那我们怎么转呢？这句话又是什么意思呢？
他们不觉得他们犯罪是吧？
哎，对了，这里说我们转什么呢？我们挺好啊，我们哪里犯罪了呢？所以说这以色列人当神呼唤以色列人悔改的时候呢，以色列人怎么说？他不觉得有什么需要悔改的，他觉得说我们挺好的，我们已经遵守律法了。好了，那刚才神怎么说？他说你们常常偏离我的典章而不遵守。而这些以色列人说什么呢？说我们遵守了。好了，我问一个问题，这里边神觉得神说他们说你们没有遵守我的典章，而以色列人说我们遵守了，我们没有什么需要悔改的。那么我们看这里边的偏差在哪里呢？范默，
他们以人的标准来看
啊，哈，
人的标准来看他们自己，
嗯，
没有按照神的心意，按照神的心意去去按照神的心意去行。
嗯哼，思雨呢？
就是他们没有按照神的标准献祭嘛，之前把残疾的有病的献祭
啊
哈，然后要抢夺神的
标
准，就是不是合神心意的。
嗯，如果我们回到前边的话呢，他们问的那几个问题呢，我们就明白了。前面那几个问题他都是觉得说我们献祭献的很好啊，我们讲道讲的很好啊，我们的祭物很美丽哦，但是神说你们这些是藐视我，你们做的都不是按照我要求做的。这就是这个偏差所在，就是以色列人觉得说我们没有什么需要悔改的，而神说你们要悔改，就是发生所前面的那一系列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呢，他说我们如何再转向呢？前面的神已经回答他们的一些需要悔改的问题，下面又提出来另一个他们需要悔改的问题，就是第八节所说的，神就回答他说，人岂可夺取神之物呢？你们竟夺取我的供物。好了，讲到了说在这件事情他们需要悔改，什么事情呢？就是在供物的事情上面。然后说，就是你们在当纳的十分之一和当献的供物上，因你们通国的人都夺取了我的供物。什么意思呢？就是实际这里边所讲到的，就是尼希米记后边十三章所讲到的那种光景，就是当时的以色列人，当尼希米建立好了第十章第十一章建立好了敬拜的时候，之后尼希米就离开了耶路撒冷，回到了波斯王那里继续服侍波斯王。但是过了十二年之后回来的时候，发现一切都变了。他们在第十章中他们赌咒发誓的，他们要奉献说多少钱给圣殿来供养这些利未人，还有他们所要献祭献的牛啊羊啊这些东西来供养当中的利未人和祭司这一部分，他们都不做了，以至于怎么样，当时的利未人在会幕当中在圣殿当中服侍的那些利未人还有献祭的以色列人献祭的这些祭司呢，他们没有那什么了，没有吃的了，他们养不了家了，所以他们怎么样，就开始去到处种地放羊，就是当时就是这种光景。神说你们没有在这些奉献供养祭司和利未人的上边，你们没有按照 律法的要求来做。这里边讲到说什么呢？就是你们在当纳的十分之一和当献的贡物上，你们读通国的人夺取了我的贡物，你们没有奉献了，你们没有当归给耶和华的东西，你们没有归给耶和华。这里边用了一个词叫夺取，夺取的意思就是抢夺，不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奉献给耶和华神，这就是夺取耶和华的东西呀。所以这里边的词呢，用的是非常非常的非常非常的严重的。他们不单是徒有这个宗教的仪式，而且在当归给耶和华的物的上边，他们没有做到这一点，然后就说咒诅就临到你们身上。所以他们今天所经历的这一切的艰难困苦、外族的欺压、被外邦人的藐视，这是什么？这是上帝对他们的咒诅。他们在这件事情上，他们偏离了神。因为什么呢？你如果我们读尼希米记读到第十章的时候呢，这最后一句话是什么呢？他们说我们把这一切会圣殿所需要的东西我们交上去的时候，奉献给耶和华神的时候，我们就不离弃耶和华的殿。不离弃耶和华的殿的意思就是不离弃耶和华，耶和华的殿的意思就表明耶和华神的同在。所以他们不离弃，能够把当纳的交到供给圣殿，表明的是什么呢？就是不离弃神。但是他们现在怎么样？离弃神，他们都是自招的咒诅，因为他们离弃了神。然后呢，第十节就说，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好了，这里面提出来一个十分之一，这是当纳的。什么叫当纳的？什么叫当纳的？小夏，
应当归还给神的。
应当给神的，换句话说，这些就说
归于神的。
这些东西本身就是神的，就是这个意思，不是我们的。如果我们把不是我们的，本来应该是神的，我们把它留给我们自己的，我们这就是在夺取神的东西的。所以呢，当我们讲到说奉献十分之一奉献十分之一奉献的时候呢，实际上呢，那十分之一是应当归给神的。好了，然后呢，我们讲说，他说什么呢？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他讲什么叫送入仓库？送入仓库是什么意思？思雨，
就是
供神家所用，就是送到圣殿咯，对不对？来供养。然后说什么呢？使我家有粮。使我家有粮的意思是什么？就是可以供养这些服侍神的人。然后呢，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这句话什么意思呢？思雨妈妈，
就是神要我们把当献给神的就给神，然后神就让我们看到我们的丰富。
啊哈，是不是这个神呢？他太穷了，他吃不上饭了，得靠着我们去给他送粮，他才吃得上饭。
不是，是神他会祝福我们，当我们有信心向神献祭的时候，神就会让我们有丰富。
嗯，
不仅仅是在物质上的，也在灵里面的。
嗯，所以这里面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呢，神不是要再向我们要东西，对不对？我们这神不是个缺乏的神，他是个丰富的神，但是却借着怎么样呢？把当纳的归还给神，而要祝福我们，对不对？所以说我们常常想的是奉献是给出去，但是呢，如果我们奉献给神的话呢，实际上神是要借着这奉献祝福我们。好了，那这里边呢， 这出现了一个问题，这跟归向神有什么关系呢？思雨，这和归向神有什么关系呢？奉献和归向神有什么关系呢？
因为如果我们在钱财的奉献上的不能遵守神的诫命的话呢，我们其他事上应该也就不能遵守
了。那为什么呢？
就是最基本就是对啊，那当纳的嘛，那个不是当纳都不给神，然后你其他事上怎么还就谈不了其他事，何谈其他事？
好了，记不记得主耶稣讲过一句话，我们的心在哪里？
哦，财宝。
财宝在哪里，我们心就在哪里。所以说转向神这里提到的是什么呢？是指我们心转向神，对不对？之前的以色列人献祭他有没有用心？没有用，他就做个形式，所以呢他不管这个祭物合不合规矩他都要献，他就觉得这些事太繁琐了，我们就简化一下子，我就随随便便就献祭了。这些人有没有心转向神？没有，他们只是做个形式而已。所以这里边呢，再一次神提到了，你转向以色列人要转向他，必须是从心转向他，而奉献呢是能够体现一个人心的，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所以这时候我们有没有联系到前边？有联系到前边了哈。以色列人他们都是做些形式的，前几个问题我们讲到第三章之前提到那些问题都在讲到以色列人他们都没有用心的来遵守神的诫命，没有遵守神的法则，所以他们觉得说，哎呦，我没有藐视你哦，我没有轻视你哦，你也一点也不爱我们哦，我们感觉不到你的爱呀、啊、哎呀，你这很繁琐，你看来讲来讲去的这些事情啊，你看这些败坏的事情你也不管。所以耶和华神在这里边把前面那些事情都总结起来告诉他们说，你们没有把心转向耶和华神，没有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我们的神，你们没有用你们的心来服侍这位耶和华，你们的心根本就不在这里，你们做的只不过是一个形式而已。好了，这里边就讲到了说，你们在奉献上就足已经表明你们的心没有转向神，心没有转向神。然后的话呢，十一节，然后就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为你们斥责蝗虫，不容他毁坏你们的土产，你们田间的葡萄在未熟之前也不掉果子。什么意思？这是祝福，对不对？对不对？这是祝福。这个祝福在什么之后？在他们
心转向耶和华。
对，当他们心转向耶和华神的时候，祝福就来了，祝福就来了。好了，万军之耶和华，十二节又说，万军之耶和华说，万国必称你们为有福，因你们的地必成为喜乐之地。哎，什么叫万国必称为你们为有福？这是什么意思？
就是别人看到他们的好见证，也把荣耀归给主。
啊哈，看到他们的祝福，就称谢这位神，而他们因着心转向耶和华神，也能够在万国当中做什么？做见证。这个见证一方面见证的是什么？见证的这位上帝的圣洁、公义和慈爱。所以看到了，当他们心转向上帝的时候，就是遵行耶和华的诫命的时候，按照耶和华神的诫命来生活的时候，那个祝福就来了。同样他这里边也讲到了，你们今天遭的咒诅是因为你们偏离了，你们的心远离了耶和华神，你们没有遵行耶和华的话语。所以我们现在清楚了，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经文。请问今天这段经文的主题是什么？这段经文讲的是什么？
要悔改，把心转向神。
同意不同意？有没有不同意的？
没有。
我们要用心转向神，这段经文要把心转向神，不是做形式，不是做一个形式而已。 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第六章的二十一节，马太福音的第六章二十一节，谁找到了给我们读一下。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我们的心转向耶和华神，我们必须要把我们的心归向他，把我们心里所爱的一切的东西都要放下。当我们把我们财宝放到耶和华脚前的时候，表明什么意思？说明什么？说明我们在我们的心中，神比财宝更重要，对不对？哎，说明把这财宝呢，啊，我们的神呢比财宝更重要。好了，那么呢，我们看这里边，我们的心转向神。前边神呢，首先说的神纪念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所立的约，依然在向他们守约施慈爱。但是以色列人怎么样？违背了这个约，他不再把耶和华神当作他们的神，当成他们的倚靠，在奉献的事情上已经表明他们在已经转向了别神。他们不再把耶和华神当作神。表明是什么呢？怎么能够看出来呢？就是他们不是用心的来服侍这位上帝。而今天所讲到的不是用心的服侍上帝，表明在他们贪爱钱财。主耶稣那时候也说过，那个时代的人怎么样？他们把马门当作神。好了，那么我们的财宝在哪里，我们的心呢就在哪里。而且这里边神又告诉我们一件事情，神不是想要我们的财宝，神要的是我们的心。当我们的心转向他的时候呢，神的祝福呢就要给人。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的第六章三十八节，路加福音的六章三十八节，六章的三十八节，好了，我们的神不是一个缺乏的神，我们的神是一个丰富的神。三十八节，好，翻面跟我们读一下。
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并且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上接下流的倒在你们杯里。因为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
这里边讲到饶恕，当我们饶恕别人的时候，上帝会将更大的祝福赐给我们。这里边就是也是这里边所讲到的，当我们把当纳的归给神的时候，把我们的心转向神的时候，神就要怎么样，要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我们，甚至无处可容。神给我们的祝福是很大的。好了，我们再看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四节，腓立比书的第四章第四节，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四节，好，谁找到了跟我们读一下。
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
然后接着再往下读，
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尽了。
再接着读，读到第七节，
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耶稣基督里保守你的心怀。
神要赐给我们都是出乎我们意料的，我们意外的。什么叫出乎我们意外的？就是我们想都想不到的，我们都不以为我们能够得到的，神都会赐给我们。这是神所要赐给我们的，但是我们要怎么样？要一无挂虑。什么叫一无？人怎么才能够做到一无挂虑？基督徒就是要坚定信， 仰望主，相信主。好，我们再来看哥林多前书第二章九节。哥林多前书的二章九节，谁找到了就给我们读一下。二章九节，哥林多前书。
钉上所记，神为他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
你看看，这里面讲到了说，神实际他不是说在向我们要什么，他要我们的就是心，他不要我们不是说我们这个我们有什么呢？你想想看，我们能有什么呢？他是要我们的心，然后他说要赐给我们的是什么？他要赐给我们的是眼睛未曾看见的，耳朵未曾听见的，人心也未曾想到的。这样的祝福是什么样的祝福呢？我们这个祝福我们没看见过，也没听见过，也未曾想到过的，这是怎样一个祝福？
超出我们的认知。
对了，超出我们一切的想象。这里边讲到眼睛，眼睛就是看见的嘛，耳朵就是听见的，心里所想到的，这是人与外界打交道的最重要的三个部分。这三个部分你都不能够接触到的，什么意思？那就是好的无比的。所以我们必须清楚一件事情，上帝所从我们所要的不是钱财，好像那个和尚去化缘一样，化不到缘就吃不上饭一样。上帝是要借着这件事情显明我们的心是转向他的，他就将祝福加在我们的身上，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当转向耶和华神的时候，这祝福就来了，而且能够成为耶和华的见证人，让人家都能够看出来这些人是属于神的，这个神对他的百姓是赐福的，这样美好的见证在当中。好了，那么这段经文讲的是转向神，借着什么？借着我们的心转向神。怎么表现我们的心转向神？借着奉献。奉献呢，我们讲到，当我们讲到，所以今天我们就特别的解释一下这个奉献。奉献，这里边讲到了十分之一是当纳的，所以既然叫当纳的，就不叫奉献，奉献应该是额外的，因为这本身也是不是你的，你只是把神的东西归还给神了，这不叫奉献的。真正的奉献是什么呢？是十分之一之外的才叫奉献。现在很多的教会呢，也都是在提倡这种十分之一的奉献。好，十分之一的奉献呢，我们不是在讲它对还是不对哈，因为圣经里的确有这样的教训的。那么的话呢，当我们读几节经文，我们来看我们今天所应该有的，我们怎么来转向神，把我们的心来转向神。好了，我们来看看新约当中的教训哈，我们看看路加福音第二十一章的第一节。路加福音，我们翻到路加福音二十一章。路加福音二十一章。好，路加福音二十一章呢，这件事情呢，实际在马可福音第十二章当中呢也记载了。那我们就看路加福音就好了。二十一章，路加福音二十一章第一节说，耶稣抬头观看，见财主把捐献投在库里，他看到了有一些有钱的人在做奉献，又见一个穷寡妇投了两个小钱，就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穷寡妇所投的比众人还多。那些有钱人投了很多的钱在奉献箱里边，但是有个穷寡妇呢，只有两个小钱投在奉献箱里。主耶稣说，他说，我实在讲，这个寡妇呢奉献的比那些有钱人奉献的还多。我们突然会说，哎，那些人奉献的是一包一包的钱，他只是两个小钱，为什么主耶稣会夸奖这个富寡妇两个小钱要比那些人还多呢？第四节就给出了解释了，说因为众人都是自己有余的， 拿出来投在捐献里，就说这些人投的只是他的一部分而已，多余的。多余的意思就讲到说，他自己所留下的那一部分呢，是比他投进去的要多得多的。他所投进去的并不影响他任何生活的。他说，但是这寡妇是自己不足，把他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什么意思？就是这个寡妇只有两个小钱，只有两个小钱，他就把两个小钱都投在里边了。请问这个比喻为什么？这个比喻说明一个什么问题？
寡妇的心在主那里。
心在主那里，怎么表明心在主那里？
所有的财宝都。
所有的财宝，什么叫所有的财宝？
把养生的钱都投。
他把养生的钱投进去了，说明什么？表明他完全要依靠神了，对不对？那些有钱人呢，他投进去那一部分，后边那一部分就是他的保障，生活的保障。而这个富人，他把他所有的钱都投进去的时候，虽然只是两个，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他要完全的依靠神。说什么叫转向神？心转向神。什么叫心转向神？就是我们要完全依靠神，我们不再依靠这个世界上的钱财，我们也不再依靠这个世界上的这些啊名誉呀、地位呀这些东西的。这是什么？这个呢，我管它叫奉献的意义。真正奉献的意义表明是什么呢？就是全然依靠主。什么叫全然依靠主？就是把主放在最高的，把神放在最高的那个位置的，任何的东西都不能够超过它。所以奉献的意义是在这里，我们不依靠任何的东西，这是奉献的意义。这叫，这也是把我们的心归向给神的一个标志的。好，我们再，这是奉献的意义哈。那我们再来看罗马书第十二章的一节，这个我们都可以记下来的，我们都可以背下来的。罗马书十二章一节，谁找到了给我们读一下。好了，这里边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这里边讲的奉献是什么奉献？完全的奉献。完全的奉献。什么叫把你们的身体献上？
把所有的都献上，
把我自己和我所拥有的一切，我和我的一切都献给神。所以新约当中所强调的是什么？是完全的奉献，不是十分之一、百分之一。我们整个的人、我们的生命以及我们生命当中所拥有的，这都是神的。所以说，我喜欢讲的奉献是什么？是百分之百的奉献。没有什么东西是属于我自己的，连我自己的生命都是上帝的。这是什么？这是奉献的目标，我们要完全的奉献，这是奉献的目标。好，下面我们再看哥林多后书的第九章第七节。
哎，请问你一下，那如果我们换句话不把身体献上，又不委身的话，是不是抢夺神的供物啊？
我们一会儿再解释这个好不好？
好，
林后九章七节，哥林多后书九章。哥林多后书第九章第七节。这里边讲到奉献的时候，他这样说，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不要作难，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然后呢，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你们，使你们凡事充足，能行各样的善事。 这里边讲的是什么？这里边讲的是奉献的态度啊，
甘心乐意的侍奉，
对，
甘心乐意的奉献，
奉献。
所以这里讲的是奉献的态度。奉献的态度呢，第一个，什么叫随本心酌定？什么叫本心酌定？不是，不是心甘情愿，就是你要想好，你要想好。所以说奉献的时候呢，我们在家里面都要想好，不要到那边一摸兜里边有五块钱就放五块钱，有八块钱就放八块钱。不是的，在家里已经想好了，我今天要奉献一百，那我就奉献一百。我今天在家里我感动奉献二百，那我就奉献二百，都预备好，不是到那里临时怎么样来做决定的。这叫按本心所酌定的，你要考虑，要想好。这是第一个态度。第二个态度是什么？不要做难，不要勉强。什么叫不要做难，不要勉强呢？
心不甘情不愿。
心不甘情不愿，心不甘情不愿是怎么样子的？
好像有一节经文讲到，他说神不喜悦，就是你要甘心乐意的，就是。
是啊。所以呢，就是。不要这样子，怎么说呢？今天发工资了，哎呀，该奉献了，但是呢，又觉得说，哎呀，这个你不奉献吧，真的好像心里有点责备；奉献吧，这个，哎呀，我这个月呢，我又想买一个 laptop， 钱呢又得紧张，就是这种心不甘情不愿，又想奉献，又不想奉献，就是两难之间。所以这是一个不要这样，说这个态度呢你不要这样，然后后边说捐得乐意的是神所喜爱的。所以真正的奉献的态度是，第一个你要酌定好，第二个呢你要甘心乐意，就是高高兴兴的准备好算计好，然后奉献给上帝。这是神蒙神悦纳的奉献，也是能够将神在奉献的当中所要赐的祝福带来的这样的合神心意的奉献。所以这节经文讲的是什么呢？奉献的态度，奉献的态度。好，我们再看一节经文，彼得前书四章十节，彼得前书四章十节，好，翻面跟我们读一下彼得前书四章十节。
个人要按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
好了，这是奉献的原则。奉献的原则是什么？我们要做神给我们这些百般的恩赐的好管家。这里边的恩赐当然包括我们在服事上的恩赐，也包括神所给我们一切的财富、家庭，所有的一切都是神所赐给我们的恩赐。那么呢，奉献的原则就是我们要做百般恩赐的好管家。什么样的管家是好管家？什么样的管家是好管家？什么样的管家是啊？神向主人向仆人，是向管家所要求的是什么？
忠心。
忠心，然后呢？
能力。
良善。
良善。
然后呢？
有见识。
有见识，忠心、良善、有见识。请问什么叫忠心？
诚实吧。
就忠心不是，嗯。忠于主人，就是主人，就是主人是最重要的，主人说怎么样就怎么样，对不对？主人是第一位的。所以当我们讲到了说做好管家的时候呢，我们要忠于神，因为我们是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我们首先把神是第一位的。什么叫良善？什么叫良善？
像神，像神才是良善。
像神就是大家跟你在一起都有益处，对不对？都能够从你得到益处，这叫良善。什么叫有见识？什么叫有见识？啊？聪明才智，做事情比较周全，对吧？是不是？就是做事情都很周全，没有什么不周全的地方的。好了，我们要做这百般恩赐的好管家，这是奉献的原则。什么意思呢？这就跟前面所讲到的，你按本心所酌定的，然后甘心乐意的奉献是连在一起的。我们今天讲到了说，我们举个简单的例子哈。好了，我今天呢到教会了，到教会呢我非常的感动，我就把我这个月的我们家里所有的生活费我全都奉献了，我有这个有这个信心。然后回来家里边没有饭吃，孩子没有饭吃，你觉得这是好管家吗？不是好管家，你要按本心所酌定的。有些人呢是这样来操练信心，这个无可厚非。但是作为一个奉献方面的教导的话呢，我们要做好管家。好管家第一要把神摆在第一位，但是呢你要顾及周全，这两个呢需要是平衡。我今天高兴，我把我家的房子我就奉献了，有没有问题呢？没问题。但是我要解决今天晚上的睡觉问题，我可不可以这样说啊？那我就凭信心了，可不可以这样？不可以。因为神不是要我，神要我们奉献的目的不是要我们缺乏，而是让我们有他更丰富的祝福。所以呢，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之后呢，我们来看奉献的意义是什么呢？是要我们全心转向神，我们全心倚靠神，就是那个两个小钱的那件事情。那么我们看，作为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我们奉献的目标是什么呢？就是全然的奉献，就是罗马书第十二章的一节，我们要全然奉献，我们的一切都是上帝的。好了，那么讲到了说奉献的态度应该是怎么样呢？就是我们要按你要酌定的想好，不要为难，要甘心乐意，这样呢才能把神在奉献当中所要祝福给人呢能够带下来。那奉献的原则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做一个百般恩赐的好管家，不可以乱来。好管家要周全，你不能说我跟你说，以前的时候我们教会有个弟兄呢，他和他太太两个人工资都非常的好，挣的都很多，但是呢他们呢有一次跟我说，他说：“哎呀，仲海弟兄啊，我跟你说，我不是不奉献，我是真的没钱。”我说：“你们夫妇两个这个工作都很好嘛，赚的也蛮多的，怎么会没钱呢？”他跟我说：“我真的没钱。”他说：“我给你算一下吧，你比如说，他说我家三个孩子啊，都要全额的医疗保险，我三个孩子每年要去一次迪士尼乐园，我们三个孩子我们全家人每年要去一次这个加勒比海去旅行。”啊，我跟他说，我说你不要讲了，你这种生活的话谁也不够的，你有多少钱都不够的。这个问题出在哪里？请问思雨，
这个问题出在就是目标态度跟原则都有问题，
都有问题。他是不是好管家？没有全然奉献，
态度他也没有把神放第一位，
没有把神放第一位，所以他这里边就是说目标啊意义他也不懂，这个态度也不对，原则也不对。他觉得说这些是我，他要首先满足我的需要，然后呢才是奉献的事情。错了，奉献应该是第一位的，因为那些是谁的？那些本身就是上帝的，这些就不是你的，但是我们却拿它来怎么样，来满足我们自己的了，所以这已经违背了奉献的意义，这也不是我们奉献的目标，奉献的态度也错了，我们奉献的原则也违背了。所以 但是呢，这里边我们记住两点，上帝不是他缺乏了来向我们要，而是要借着奉献他要我们的心转向他，他就把更大的祝福赐给我们。这是以色列人当时所没有看到的，他们的眼睛盯在了财富上边，盯在了财宝的上边，以至于他们把倚靠神的心，他们开始倚靠钱财，他们开始倚靠钱财，钱财就成为他们的倚靠。好了，我们今天我们作为结论，我们看一下提摩太前书第六章。提摩太前书第六章，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第六节，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第六节。好，谁找到了跟我们读一下。
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利。
第七节，
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带什么去，
一直到读到第十节。对，
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治透。
好了，这里面讲到了什么叫什么叫想要发财，什么叫想要发财，就是把钱财当作他的倚靠，就是把钱财摆在第一位，把挣钱当作他人生的目标。这样的人，就是说这样的人是想要发财的人。而这样人怎么样，最后的结局是什么，这样的结局是什么，就陷在迷惑当中，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一个人不把神当神，不认识神，不把神当神，不全然归向神的人，这样的人的结局是什么？灭亡。灭亡。而这些钱财给人带来的结果是什么？我们都以为钱财很好，但是这些钱财最后会刺透我们的心。而圣经当中也告诉我们，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对不对？因为为什么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为什么？思雨，为什么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
因为你变成代替耶和华的这人的所有必加
增。思雨妈妈呢？为什么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
因为钱财必挡翅膀，向风畏惧。
经文都很说，范默为什么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
钱财，因为这一切都会过去，唯有因为这世上的一切都会过去。
因为这世上的一切都会过去，小霞姐为什么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
因为钱财有这个贼惦记的，别有虫来吃。
我们都是经文哈。好了，这些经文呢就是这样的，不要倚靠无定的钱财。什么叫无定的钱财？不一定是什么意思？就是你要倚靠一个不一定的事儿，就是靠不住嘛。说钱财是靠不住的，但是耶和华神在基督里所向我们发的旨意和应许却是靠得住的。所以说刚才我们讲到的，说这个世界上和世界上一切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话语的却要永存。 这是靠得住的。神的话，神的应许，这是靠得住的。神在基督里所发的旨意，这是靠得住的。所以我们今天，如果我们把神放在第一位的话，我们的心才能够转向神。当我们能够心转向神的时候，奉献对我们就不是问题。心转向神的时候，我们不单说奉献不是问题，我们生活当中的每个细节都不是问题。我们今天为什么总纠结于好像说，哎呀，我这人没有爱心，哎呀，我这个人为什么总是有苦毒，哎呀，我这个人心里为什么总是嫉妒，哎呀，我这个人总是这不好那不好，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心没有全然转向神。我们的心里边有某种东西，我们的骄傲，我们的私欲，我们的自私，都成为了我们心中占据神的宝座的那个东西的。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所以今天呢，我们学到了什么？我们怎么样转向神？虽然说这里边仅仅是讲到了说在奉献的事情上，因为人最注重的，在这个世界上最注重的就是钱财。我们钱财在哪里，财宝在哪里，我们的心就在哪里。但是借着这件事情呢，是要表明神要我们的心转向他。当我们神我们的心转向他的时候呢，这一切呢就都不是问题了。我们需要悔改在这些事情上。有些人需要在在贪财的上面悔改，有些人需要在名誉上的悔改，有些人需要在儿女的上面悔改，有些人可能在夫妻关系上的悔改。因为我们可以把这一切都来替代神的位置，我们的心就偏离了耶和华神，我们就偏离了我们的主耶稣的教训。所以我们必须要做到这一点。当我们生命当中或者生活当中与人的当中出现了这些问题的时候，说明我们与神的关系出现了问题，说明我们的心没有全然归向神。所以这个呢，我们回去之后的话呢，我们都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我们都自己来反省。我们作为基督徒，除了神耶稣基督的救恩之外，我们没有什么依靠，我们也不应该去依靠别的，别的也不可靠，也靠不住，唯有基督和他的恩典救恩才是靠得住的。因为这救恩是神在创世以前就为我们所设立的，是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他就为我们死所赐给我们的，这才是真正可靠的。我们必须要认清楚这一点，认清楚这一点了之后的话呢，一切的问题都迎刃而解。好，今天的经文就讲到这里。我们有没有一些问题呀、啊，或者是补充啊、分享啊，我们一起来讲一讲。
有，也是我刚刚那个问题你还没回答。
你再问一下。
刚刚不是说的要全然奉献，把身体献上当中活祭？
嗯。
如果我们不委身，不把身体献上当中活祭的话，是不是就抢夺神的供物，会招来众？
不是抢夺神的供物的问题，因为我们本来就是属于神的。但是呢，啊，
就当纳的没纳，
是，这就属于，这的确是属于当纳的没纳。这里边我们就保留了我们自己的私欲，我们是不应该这样的。所以，罗马书十二章一节讲的呢，是我们是，这是我们的目标嘛。所以我把罗马书十二章一节作为我们全然奉献的一个目标。我们要朝向这个方向去走的，否则的话呢，我们不能说是抢夺神的供物，但是我们是藐视神的恩典。另外一个呢，我们也要清楚一件事情呢，就是说不是说我要做个传道人才叫这个全然的奉献，或者我像潘弟兄这样做一个宣教士才叫全然的奉献的。不是的，是我们生活当中每一个小小的细节，比如说思雨，你回家跟妈妈相处，你讲话的态度，这也是一种奉献的。你有没有按照耶和华神的教训来在主里孝敬妈妈，这也是奉献的一种。我们的时间 这都是的，我们和我们周围人发生的这些关系的时候，我们是否按照圣经的要求，我们做盐做光，这都是一种奉献的百般恩赐嘛。实际上也就是保罗所讲的为主而活，活着就是基督，就是这个意思。
还有一个问题，之前他主不是说你试试，我看就不将我将会将天上的祝福给你吗？那这个试试，因为我昨天读到那个试探，这个试试跟试探怎么区分呢？
这个呢不是试探，这个他这里边用这个试试是什么呢？你知道试探的意思是什么？是那种带有诱惑性的，目的是要你怎么样呢？目的是要你跌倒。而这里边这个试试呢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啊，是一个经历和一个试验。试验这个词呢曾经在神对亚伯拉罕呢那里边用过的，神不是在试探亚伯拉罕，是试验亚伯拉罕。所以呢，试验的意思是什么？就是验证，是这个意思。就是神说你验证一下，看我是不是在祝福你。嗯。
像基甸那样的求教
徒吗？啊，跟那个很像的，对对对，差不多，对对对对对对，就这样，就是你试验一下，看看我回答不回答你，你试验一下，看看我所答应你祝福不祝福你，就可以试验。
因为我昨天看到就是那个以色列人，他不是跟摩西就说渴没水喝吗？
啊，
他说就是这些人在试验试探神到底在不在他们当中。
嗯哼，
那这个是怎么，这个不是试验，
试探试探的意思是带有怀疑的意思。所以说在那个是希伯来书当中是不是这么说的，说你们试我探我，就是试探的意思是表明怀疑，就不信嘛才是试探。而这里边试验的意思是表明一种验证，不是说不信我就验证一下。就是在动机上和最后的结局上不一样的，对，动机不一样的，就是我要验证一下，我不是不信你，但是我要验证一下。神这里边实际上把这个，因为我们知道神是不变的，对吧？但是呢这里边神宁愿把这个主动权交给人，你试一试，你看看我一定会达到的，你验证一下是可以的。所以说你看，包括主耶稣在给人医病好了之后也出现过这个问题。主耶稣常常说一句话，孩子啊，你的信救了你。是谁救了他？是耶稣。但是主耶稣却说你的信救了你。所以神这里边也是主动的。好了，后边讲到了说神启示，神需不需要启示？他不需要启示，但是神说我没有比我再大的了，我只能指着我的名字来启示，看到了。那么立约也是一样的，立约神需不需要立约？不需要立约，但是神说我要跟你立约，这是为了谁的好处？是为了你的好处。你看到最后我实现不实现？我一定实现，白纸黑字写下来，是为了对方的好处。所以这里边神同样也是这样的，就是说你可以试一试，你测验一下，检验一下。是这个意思。神就是主动把这个权交给人。所以基甸的话呢，他不是不信，他是不清楚。他不是不信啊，他是不清楚。我们还有什么分享或者是问题或者是补充有没有？
哦，我还有一个，
你说。
想就是就是之前是我的学习了，就是在说到刚才讲到说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没有把身体献上当做活祭。然后呢，因为保罗在讲这句话的时候，他是甘心情愿的把自己献上。因为他看到了神先把他自己献给他。就是对我的学习，对。
是。所以说我们如果不认识神的恩典， 我们就不会有感恩的心，我们也不会对着神赐给我们的恩典有一个凭着信心的回应，这是不一样的。所以保罗呢，他真的是不但看见也经历了神的救恩，他明白这恩典的宝贵和伟大，他才能够把他全然的投入到基督的里边。所以他说，以前的事情，一切的事情，这世界上的东西对我来说都是粪土，唯有认识耶稣基督是至宝。所以你看他能够看到这是至宝，而世界上我们所看到的东西呢，我们以为那些东西才真正的宝贵，财宝才是宝贵的，而保罗说那是粪土，所以他才能够全然的这样的奉献。而我们今天也一样，我们要认识基督，并且认识基督所做的这一切对于我们的意义是怎么样子的，我们的信心才能够成长，我们才能够全然奉献。没有，我们就一起祷告啦。
好的，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将你的儿子赐给我们，让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为我们舍命，也为我们三天后复活。主，我们为此感谢你，使我们的救恩是何等的宝贵，使我们的救恩又是何等的可靠。主，你为我们在天上预备了地方，也为我们预备了基业。你也应许我们有一天你要来接我们回到你那，回到父的那里边，与你同享父的荣耀。我们感谢你，主，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被这世界上的事情所迷惑，被这世界上很多的物质的东西所诱惑，我们就常常不能够把我们自己转向你，我们的心不能够转向你，我们常常给我们自己的私欲留了一些借口，以至于我们不能够成为你的见证人。主啊，我们在你面前来认罪，我们来悔改，求你再一次将我们的心夺回，使我们可以归向你。你若使我们回转，我们便能够回转。求你赐给我们这样的恩典，在这物欲横流的时代当中，在这魔鬼横行的时代当中，主，我们是属于你的，求你来为我们负上完全的责任，使我们可以在你的恩典当中，我们可以轻看这一切，我们更看重，我们将你摆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的最首要的位置。你就是我们的中心，就是我们生命的中心，也是我们生活的中心。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必朽坏的世上，让我们变得愚拙，让我们便在你这所在天上为我们存留着永恒的盼望当中，使我们有智慧。主，我们感谢你，祝福我们，也带领我们，也帮助我们。我们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谢谢。